各位亲爱的父老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为着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把我们召聚在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要来得连续，我们要来蒙恩惠。主啊，我们也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感谢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深知我们是一群不配的人。主啊，在这一些年当中，主啊，你用你的真道喂养我们，让我们从一只小羊慢慢的长大，认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承认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我们也需要你的生命。主啊，求你来坚固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当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当我们在你圣所当中瞻仰你容面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认识你是何等的缺乏，就求你向我们扬脸，也求你向我们说话，借着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圣灵，在当中做自由运行的工作。主啊，当你的仆人站起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他能力，也求你赐给他权柄，按着正义来分解你真理的道。主啊，我们也把会众也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也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你经上的奥秘。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神保守我们的心，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父老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一段非常奇妙的信主经历。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你信主的经历。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够想起那一段信主的经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去慢慢的经历到这一位主。有些人的经历不一样，有些人经历主是在顺境的时候经历主，但有一些人的经历是在逆境的时候经历这一位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用你的生命经历在回应这一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来问诸位一个问题，你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到底是谁？换句话说，这一位耶稣是你的谁？这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是你一生的经历在回答这一个问题。在座的每一位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主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跟这一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刚才我们的读经员为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他那一天讲完了道，要渡船到格拉森那一个地方去。当时船上有很多的人和他一同去，有门徒和他一同去，但是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忽然刮起了大风，风浪非常的大。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船要沉下去，门徒很害怕。就在那一刻的时候，耶稣平静了风浪。门徒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了。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在门徒的生命里面竟然问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父老长辈，这一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信仰追寻的道路当中所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少去问这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 我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很多人信主三十年，很多人信主二十年，很多人信主甚至超过五十年。在我们今天这一刻的时候，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决定了我认得清，我信的名，我也跟得对？假如说我不问这个问题，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会左右的摇摆，甚至挑战我的信仰。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要与弟兄姐妹和长辈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圣经中的一句话，这到底是谁？我盼望透过这一个分享，我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盼望我们更深入的认识耶稣。第二个目的，透过我们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坚定的跟随他。我要分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他是竭力做工的人子。第一个方面我要来分享的，就是他是一位竭力做工的人子。耶稣基督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了地上，我们看到他由人的性情来完成父所差派他的工作。那么什么叫做竭力呢？竭力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停止的来侍奉神。竭力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使出了吃奶的劲。你看到那个小孩子吃奶的时候，他是不断的吸不断的吸，把汗都吸出来。竭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使出了那一个吃奶的劲。那在这一点当中，我看到耶稣他做工是竭力的。第一个，他竭力的表现在哪里呢？是夜以继日的。这个话非常的难发音，他是夜以继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白天晚上连起来一起工作的。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说那天晚上，圣经我们从整个第四章让我们看到耶稣白天一直在那里工作。圣经说他在那里用许多的比喻讲天国的福音。耶稣白天是没有休息的，耶稣白天在那里讲很多天国的福音。讲完了福音，圣经说耶稣在船上，当耶稣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门徒把耶稣也带去了。从这一点让我们看到耶稣他从白天到晚上他已经工作了一整个时间段。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告诉门徒说要去对面干什么，但是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可以看到，耶稣要在那个地方去一个叫做格拉森的地方。格拉森离他们所在的地方是有11公里的路，所以一个是在东岸，格拉森是在东岸，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西岸，所以他们从东岸到西岸要有11公里的水上的行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白天已经工作了一天，为什么晚上还要在海面上行11公里的路去格拉森的地方呢？我们从上下文看到，耶稣去格拉森这个地方不是去度假的，耶稣去格拉森这个地方也不是去休息的，耶稣去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去释放一群被鬼所附着的人。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耶稣乃是要去释放那里的人。我们从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我们要看到一个耶稣所服侍的一个表现。他的服侍是带着使命，也是带着托付的。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此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深很重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的服侍是需要抓住机会的，我们的服侍是像耶稣一样需要去摆上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 保罗曾经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哎，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劝勉弟兄姐妹，我们单独的把它拎出来。哎，我以前也是这样。那当我们去看上下文的时候，再来结合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保罗所讲的做工远远没有我们所讲的那么的简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对耶稣的复活怀疑了，甚至说他们对耶稣的复活内心有很多的不理解。保罗有理有据的把这样一个复活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到了哥林多前书的15章51节，保罗怎么说？我有一件很隐秘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就是当那一刹那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保罗又说，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一群人已经靠着耶稣基督胜过那个死亡了。然后保罗在15章的最后一节，他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他对谁说的？他不是对那一些生命不了解的人说的，他不是对那一些刚刚入教的人说的，他乃是对一群生命当中已经认识有复活生命的一群人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真理。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若你的生命当中你认识到你是有复活生命的，你若认识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有一个盼望生命的，我们会复活，我们会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此重要工作的，那今天你就可以领受这句话，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才会有下面一句恩典，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徒然的。你要知道服事和做工一个最大的区别，一个是蒙神的纪念，一个是在彰显我们自己的恩赐和才干。所以各位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你今天如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认识到这一位主是一位复活的主，而复活的生命也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服事就显得宝贝和有价值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竭力做自己的工，有空做主的工，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些人，当我们盼望他起来服侍的时候，他常常会说，哎，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先来为着我的家庭奔波，而为着我的生活来奔波，当我年老的时候，我一定来服侍主。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呢？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尊敬的长辈，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我们处在人生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服侍是如何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心中有火，但是却力不足了。所以各位竭力做工，在这个圣经当中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竭力是要抓住机会的，我们在人生这一个时间当中我们是要抓住机会的。耶稣从白天到晚上他表现他服侍的状态是竭力的。也许说，传道我们已经摆上很多了，传道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在今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再有一个提升呢？给自己再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呢？这个挑战是什么？是你所要问的。我们来看第二个，竭力的一个态度。耶稣，他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是一个不顾疲倦的侍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人在船上，耶稣人在船上。我们从第四章的33节，我们看到，当那一天，耶稣用许多的比喻 讲道。当门徒退去的时候，他对着众人讲道。当众人退去的时候，耶稣对着门徒再次讲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有非常高的工作，他没有休息的。许多，也就是说他不断的要把真理讲清楚，不断的要把道讲清楚，不断的要把天国的福音传讲的清楚，他是没有休息的。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耶稣如此不负疲惫的工作？你想这个问题没有？耶稣在地上一共几年？33年。他工作了几年？3年半。哎，你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如此不顾疲倦的祷告？我们来看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耶稣他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他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进入罪人的中间，耶稣去到撒玛利亚。你会发现特别在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奔波劳苦的人子。在此让我们已经看到耶稣人在船上。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耶稣如此的奔波，如此的热情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对灵魂是有负担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他是在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一个使命。所以就有一句话，一个人当有负担的时候才会竭尽全力，一个人当有使命的时候心中才会有火。假如说他没有这两件事情，他一定是消极的去面对。当一个人失去了一个使命，失去了一个负担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一定会走下坡路。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侍奉，到底什么是侍奉？耶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榜样，对我们而言，侍奉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有很多的解释，我从一个角度来解释，我觉得侍奉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上帝给我们进入到他救赎计划中可以去参与的一个莫大的恩典。换言之，上帝没有我们，救恩仍然是可以完成的，上帝没有我们，他的救恩仍然是可以实施的。但为什么借着我们？是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看见，原来我们离开主，我们的生命什么都没有。侍奉乃是看到原来我需要主在我生命当中不断地让我认识他是一位丰富的主，还不是我有多少。很多人侍奉到后来忘记了我们是仆人。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做了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人在船上，他没有退去，他乃是做了侍奉者的榜样。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群影响过这个国家的宣教士，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也有，但是我想影响中国最深的一个宣教士戴德森，很多人都已经说了，戴德森没有错。在1854年的时候，戴德森想去中国传福音。当时他想去传中国传福音，是因为当时中国每一年有120万的人在饥寒中，在疾病中，在痛苦中离开世界，每一个星期就有25万人死亡。神在那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要去中国传福音。但是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反对戴德森，他反对的理由非常的属灵，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去中国传福音呢？当时英国信主的人口比例只有50%到60%。这一群很热心的人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去中国传福音，你要向英国人传福音，因为英国还有50%的人没有归向主，不要去中国传福音，要在英国传福音。戴德森祷告中很清楚，神给他看到中国福音的需要。 所以他就来到了中国。在当时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当中，他穿着布衣，他穿着草鞋，他受很多平民的苦，他传神的救恩。在中国几年？51年。在这51年当中，神借着这样一个美好的种子不断的扩展，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在神的救恩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相信有很多的宣教士当时就是想着神的救恩，想着神的福音要传，他就只身，他就起来来到了不同的国家传福音。新加坡、东南亚有很多的宣教士也来到了这里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坐在此的人有怎样的感想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明白使命。你会发现戴德森的身上有一个事情很清楚，就是我的使命是什么。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而且这些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于教外，是教内，是弟兄姐妹反对他，但是他明白使命，他的方向就对了。第二个，他抓住机会，他觉得我不能再等了。很多人说你要等到英国有90%的时候再拆派，他说不是，是现在。他出去了，他抓住了那个机会。第三个，我觉得在戴德森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心中有火，这是我们侍奉者不能少的一件事情。假设我们里面没有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会发现保罗当时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里面就说一句话，原来是耶稣基督的火在激励我，是他的爱在激励我。这是一个传福音者，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特质。假如说我们连对传福音都没有火，对没有一个特质，对讲道都没有一个火的时候，我想那是一个生命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罗马书12章11节，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怎么样？常常服侍主。这个常常是什么意思？这一个常常就是说不要拖到明天，就在今天。耶稣他也说，他说你们要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做工了。耶稣他升天的时候，而且把大使命颁布我们，圣灵就降下来，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结合我们的教会，结合我们自己，我相信很多的教会都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是20%的人服侍80%的人，这是一个现象。无论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无论是一间中型的教会，无论是一间小型的教会，很多的时候都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总是有20%的人在服侍80%的人，而且80%的人都有很多的不满足感。这就是我们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反应。我们不愿意起来侍奉，因为侍奉需要面对很多的流言蜚语，因为侍奉需要付上很多我们自己的时间，侍奉因为要有很多人的一个逼迫，人的一些话语，我都不要这些东西。我要做什么？我要来听到。我要听到干什么？我就要听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态。我记得我曾经在中国服侍的时候，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一天，我去一间教会里面讲道，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在门口，哎，她说：“熊传道你好。”我说：“你好。”我会问他，我说你是属于哪一间教会的？哇，这一个姐妹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她说：“熊传道，我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她说：“哪里有好的道，我就往哪里去。” 我当时听这句话，有很多人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这个姐妹很可慕，对吗？他说我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他说每一周听说哪里有好的道我就往哪里去。但是你回头想想，这是最糟糕的基督徒。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委身在一间教会，他就没有侍奉，他就没有一个团契，他就没有一个生命最真实的流露。这些道都会存在这里，慢慢的成为他骄傲的东西，慢慢的他会去评论别人所讲的信息，因为我见过更棒的牧师，因为我听过更好的信息。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追求的乃是在侍奉当中不断的破碎我们里面的骄傲，以至于那个侍奉会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一个流露。在侍奉当中，很多的时候没有鲜花，但是那些玫瑰、那些刺，常常会让我们经历那一个破碎。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耶稣很真实的，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还需要用其他的话来概括耶稣的服侍吗？难道你还没有看到耶稣服侍到后来，他是为众人舍命？我看到耶稣是竭力的，他是一个做工的人，在马可福音当中深刻的让我们看到他劳苦的形象。这到底是谁？这是竭力做工的人。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看他是掌管风浪的神子，他是掌管风浪的神子。在这一段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船上，但是当那一天他们要渡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天晚上忽然起了暴风，门徒甚至要丧命了。这一些从小在海边长大的人，竟然要丧命了，而且他们竟然寻求一个木匠的儿子，而木匠的儿子却平静了风浪。在这里又有怎样的信息让我们去看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风浪的难料。圣经说是忽然来到，圣经说忽然起了暴风，暴风就是很大的旋风。在新加坡讲暴风，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很少经历这一个暴风。那么为什么当时会经历暴风呢？跟加利利海的地理位置非常的有关。你读过圣经地理你就知道，加利利海它在水平线下面的700尺，所以它的周围都是群山，所以它的气流在它周围围绕的时候，这个气流随着那个山谷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吹到哪里？吹到加利利海。所以当这个气流吹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加利利海就会翻腾，而且也许前一刻还是蓝天，前一刻而且还是非常白净的天空，但忽然就开始起暴风了。所以当时门徒们根本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准备，因为他们去的时候也许晴空万里。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说忽然起了，也就是说风浪是非常难以预料的。风浪不是人准备好了才来的，风浪不是说哎，我今天都准备好了，风浪你快点来，很多时候还不会来。台风也是这样哦，假如说台风来之前你都会觉得天空很蓝很蓝，但是假如说在你认为它不会来的时候，这个风就来了，而且非常的大。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风浪是难料的， 你算不准的，你想不到的。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喜欢平平安的，对吗？我们都很喜欢一帆风顺的，我们的人生都希望我们的人生不要遭遇任何的事故，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常常祷告说让我们的家庭平安，我们祷告说让我们的儿女平安，我的丈夫平安，哎，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但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就在我们想不到的那一刻，人会经历风浪的，而且那个风浪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掌握的。中国有一句俗话这样说，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你都理解吗？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的事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心中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无奈和绝望。就像那个门徒一样，当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只是要在海上11公里，到了那里上岸就可以了。他们去了之前不可能说，哎，今天我们有风浪哦，我们要做什么准备，我们要把锚多带几个，然后我们要把帆固定，我们要把绳子拉紧，我们要多叫几个人。他们假如说了这样，那天晚上就不去了，他们一定选择第二天早上去，谁愿意迎着风浪而去，对吗？但是就在平静的那一天遭遇了如此大的风浪。各位弟兄姐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耶稣他也说，在世上你们是有什么的？是有苦难的。新加坡前段时间一定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泰国的。就在本月的7月5号，大家都看到这则消息，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有两艘游船，有多少人呢？122个人。有122个人出去普吉岛附近游玩，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开心。你去过海岛一定很开心，你去过潜水一定很开心，你去过这个游泳一定很开心。蔚蓝的海，对不对？潜下去，各种颜色的鱼，还能看到珊瑚礁，美得不能再美了。从中国坐飞机过来，就是享受这一刻的。在海上，回来的路上，下午5:45，忽然起了4到5米高的浪，打到这两艘船上。这两艘船是非常空旷的，是非常通透的。当这一个浪伴着水打到船上的时候，船就开始满水了。就在那一刻，导游慌了，船长慌了，游客更加慌了。刚刚要穿救生衣的时候，船就沉下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迅速的营救，一系列的补措，最后48人在这一场灾难当中丧失了生命。各位弟兄姐妹，不是48个人，是48个家庭，是48个家族，是48个关系圈。各位弟兄姐妹，你想得到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是面对这样一个灾难过去的，没有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是送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去游玩，是去享受，是去经历人生美好去的。风浪的难料忽然就来到，耶稣就说了，这一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耶稣他也说一句话，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平安。各位在座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重点。当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你想到了谁？人生很多的苦难都是直接在我们的里面，有些人的苦难很大，有些人的苦难很小，有些人一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经历过大的风浪，平平安安的活到了60岁，有些人波波折折，非常的坎坷，走到了今天。我相信一帆风顺的人，他今天的生命和他一路走来 波折、曲折，甚至痛苦的人，又是另外一种经历。但是你会发现，怎样的人会更加的刚强呢？怎样的人会更加的刚强？我想你有答案。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需要雨水，是需要溪水的，但更需要风浪。当这些风浪不断地去打击这一棵树的时候，它的长大就越来越快，它就更加的吸取那个养分。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的服侍，当我们的侍奉，当我们的人生不断地去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抓住主，我们越来越需要主，我们越来越向往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原来我真的何等的渺小，我什么都抓不住，我认为我所抓住的我什么都抓不住，我认为我能解决的我什么都不能解决。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常常在台上听牧师讲，也常常听新加坡的朋友讲，他说我们新加坡没有风浪，我们新加坡很安全，我们新加坡也没有见过台风，我们新加坡也常常没有车祸，很少面对一些环境，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来享受这边优良的环境的。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活在了安定的生活当中。但今天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有的时候我坐在底下的时候，我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住在一个安定的环境当中，当我们住在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一个环境当中，难道我们人的内心就没有问题了吗？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跟你分享。我相信我们住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当中，不代表我们里面就常常有平安，常常有喜乐，不见得吧。我相信青少年还有青少年的问题，孩子有孩子的问题，妈妈有妈妈的问题，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外在环境能够解决的，因为人最终的问题是一个罪的问题。当我们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一切外在的都没有办法来弥补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缺陷。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罪的问题。我们的心若不为神所存留，我们的心就永远不可能得享满足。各位弟兄姐妹，你要预备你的人生面对忽然来到的灾难，但是你今天可以放心，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忽然来到，第二个让我们看到风浪的可怕。圣经告诉我们，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门徒当时的状态是非常恐慌的，他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船要满了水，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船已经到达了当时的极限。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一艘船已经到达了能够承载水的极限，一定是他们水进来然后怎么样舀出去，水进来舀出去，但是那一个时刻他们进来的水多，舀出去的水少，船要满了水。这些人从小在海边长大，各行各业都有状元，渔夫也一定有他的技术在，但是那一天他们无能为力。圣经说船要满水的时候，耶稣在船尾做什么？耶稣在船尾睡觉。我读这一段圣经其他都能理解，我这一点我就非常不能理解。第一，它是暴风；第二，船要满水，耶稣在船尾做什么？耶稣在船尾睡觉。我觉得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解释。第一个，耶稣很疲惫，因为他的确很累，他的人性让我看到他疲惫到很无力。第二个，就在暴风雨 船要满水的情况下，耶稣在睡觉。我觉得有第二个解释，就是耶稣在试验门徒的信心。我想耶稣睡觉一定是一只眼睁一下闭一下，睁一下闭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人性嘛，对不对？你不晕船吗？你晕不晕船？我也晕，你也晕，对不对？他在这样风浪的时候他能睡觉，他很不可思议。我想耶稣睡觉的时候一定眼睛这样看一下，哎，他们什么时候来找我？还在那边摇，你说傻不傻？我都在船上，他们还在那边摇，所以他一定是睁只眼闭只眼，哎，还不来找我，我再睡一会儿，还不来找我，我再睡一会儿，哎，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这样，因为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掌控当中。耶稣想，你们还不来找我，那我就再睡一会儿咯，直到你们认识到你们无力抵挡，我再来出面咯。各位弟兄姐妹，你看门徒们来了，门徒们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夫子，我们怎么样？丧命你不顾吗？船要满水是外在的，他们内心已经开始有恐慌了，这一个恐慌就是他们最大的风浪。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已经接近了他人生的一个终点了。各位弟兄姐妹，外在的风浪有时不一定会击垮我们，但是一个人内心若起了风浪，我们人生很快就会被击倒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三个，风浪的平息，耶稣掌权。当耶稣出来说话的时候，住了吧，静了吧，这句话是命令的。在希伯来当中，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说话，给我闭上嘴巴。风浪怎么可能闭上嘴巴呢？海怎么可能不说话呢？但是耶稣他说的话就是命令式的，风和海不要说话，给我闭上你的嘴巴。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耶稣的掌管当中，神借着耶稣要彰显他是掌管大自然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说就大大的平息了。弟兄姐妹，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都不要忘记一件事，你的人生有谁在船上。最后，当这一件事情平息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三点，耶稣不忘做一些的教导，他是孜孜教导的夫子。当海面都平静了，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懦弱呢？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为什么没有胆量呢？耶稣在问他们这三个问题，什么意思？你们忘记了谁在船上吗？你们忘记了我与你们同在吗？他都忘记了。所以耶稣就问这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胆怯呢？我相信害怕和恐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小孩子常常会说，哎，我害怕做噩梦。我说不会，但是他就不相信，他觉得晚上会做噩梦。我从小也很害怕黑暗，我一去外面我就觉得后面有一个人跟着我，所以我每次在黑夜里面走路的时候，我总是走两步我的头就回一步，我要总要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我。直到有一天我胜过了这样一个黑暗的恐惧。我们知道黑暗、恐惧、害怕等等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违背了神的话。害怕这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就是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耶和华去园中找他们的时候，他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亚当就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这是第一次出现。所以一个人的害怕是来自于生命当中与神隔绝。什么时候你的生命与神连结，他的平安在你里面，他就胜过了这样的害怕。为什么胆怯？ 门徒不知道耶稣与他在一起。你今天生命当中面对诸多环境，为什么害怕？你不认识耶稣与你在一起，你为什么胆怯呢？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到迦南美地，神要兴起约书亚，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门徒们看见有很多的时候，约书亚就很害怕，很胆怯。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不会撇下你，我也不会丢弃你，因为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姐妹，最后的时候，耶稣却带来了一个责备，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这句话其实是耶稣内心中的一个疑问，不是我叫你们渡到对面去的吗？不是我和你们在一起吗？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当信息渐渐尾声的时候，我想在这里有两个反省，也是给你和给我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风浪，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把我们打倒，我们能够胜过，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些不确定，我们内心抓住的东西让我们恐慌。真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困苦的时候，我们所抓的不是主，我们所抓的是朋友，我们所抓的是势力，我们所抓的是人际的关系，这些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我们要来做一个温故。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在船上睡觉，门徒摇橹要过去，到了晚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开始翻腾，门徒摇橹甚苦，没有办法掌握风浪，去叫了耶稣。耶稣平静了风浪，起来说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当风浪都平息的时候，耶稣却带来两句话，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当平静风浪的时候，门徒却有两个反应，这到底是谁？这段圣经非常的短，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和我们今天信仰的道路是有很多相似的。我直到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老师，很多人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历史的伟人，也有很多人认为耶稣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医生。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他是竭力做工的人子；第二，他是掌管风浪的神子；第三，他是孜孜教导的夫子。难道这就是耶稣的所有了吗？不是的，神的属性，耶稣的丰富，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言语所能概括的。有一天耶稣问门徒，人说我是谁？有人说，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谁？是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耶稣也问我，熊传道，你说我是谁？我说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是公义慈爱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也是我生活的主。今天耶稣也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说我是谁？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认识你何等的缺乏，主啊，以至于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跌倒软弱。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带领我们走到如今，让我们深知到我们所蒙的一切
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你的丰富，你的慈爱，主啊，你的公义远远超过我们言语所能表达的。当我们透过一次一次的分享，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主啊，谢谢你今天上午让你的仆人有机会传讲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就像一粒种子撒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谢谢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